不想跟爸妈说。
那怎么办？我喜欢上一个神父，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师说。
唉，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很烦呢。欸，
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黄哥、
范典
共同
主持。耶！
你爱你。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再一次在空中跟各位见面。我们很高兴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温姐姐来到我们节目中，那跟我们谈一谈。我们今天想看看，有问题的时候你都跟谁说？我们想看看，有问题的时候到底我们都找了谁说？那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能够在这空中呢跟大家谈这样的问题。
对，我想哈，今天看到这个温姐姐来哈，我会觉得说，跟她在节目之前呢谈了一下，会发觉今天温姐姐要跟我们谈的题目，好像跟我们的片头所要表达的好类似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片头是说，不想跟爸爸妈妈说，不想跟朋友说，也不想跟老师说，那么到底要跟谁说呢？实在很烦啊。那所以我们就今天看看温姐姐所带来的题目，是不是可以让青少年朋友发觉说，其实我们青少年特区这个节目是最适合让你说话的地方。是不是介绍一下温姐姐？
好，我们请温姐姐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他们叫我温姐姐，我就是温姐姐吧。我想跟大家说，我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友，我在20岁的时候灵洗，在我17岁的时候，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也不懂为什么，我就一溜烟的就往教堂跑，而且我跟那里的柜台说，你要帮我介绍一位神父哦，如果不好我掉头就走。这就是我的开始，这是我在我青少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就是天主的一个恩宠，让我碰到困难我可以求救，这是我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过程。
好，温姐啊，现在还在读书啊。他在读空中大学，然后很专心很辛苦的调整他的角色，当一个学生的那个角色。那我们今天也想看一看，就是可能温姐她遇过很多的朋友，很多的青少年的朋友和他们父母亲之间的关系，那也跟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我们愿意看，就是其实青少年在我们以前的节目里头，我们看到一般青少年的朋友其实最常讲还是跟同侪、同学，可是我们所接触到的事情往往就会是同辈之间的看法啊，或者是比较片面的。那其实如果我们早一点知道一些全面的角度看事情，就会我们会是很不一样的啊。
可是这边我想打个岔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人都是从1岁2岁这样一直成长上来的嘛， 对不 对？那么在10岁的时候，你要我怎么去看全面的呢？还有就是说，可能我们人生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这个关卡可能是你必须过的，可能才会豁然开朗，或者是在这个时候，像王哥你经常在节目中强调的陪伴，如果有陪伴出现的话，可能那个关卡比较容易过。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全面，大概一定要一定的年龄才会有那样的体会吧。我不晓得温姐姐你同不同意。
其实在我的看法里头，我会觉得如果第一个碰到大问题的时候，你觉得你想离开人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有这样念头的时候，至少请你想到一件事情，你喊一声老天爷，你要救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就是我没有办法了，我活不下去，可是我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求救，就是老天爷你要管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这是其中的一个，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怎么样。
哦，没想到文杰给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喊老天爷，如果你有问题啊。然后刚刚文杰提到是，如果你不想再待在人世的时候，你最少要喊一个老天爷啊。好，这倒是很特别。其实我们发现最多的，如果我们去看那些有自杀的那个案例或者倾向的孩子们啊，其实自杀为他们常常会是一个我吸引别人注意我的最后一个手段啊。其实那都是我们愿意是别人听到我的声音啊，别人知道我的痛苦或者别人知道我的委屈啊。那如果我活到十七岁，为什么在我这个十七岁生命中没有人愿意听我的声音？那有些孩子其实他真的是他的环境真的是蛮怎么讲，可能老天对他比较不公平啊，是真的就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听他讲话，或者他已经被训练成是他不愿意讲话了。可是你听到你，其实我们去看那些自杀案例，他虽然可以是一个孤僻的孩子，但实际上他是那么渴望也可以跟人有来往啊。那就所以我们就看，如果有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找谁谈？
王哥很快就把这个主题哈进入到另外一个更大的更严肃的主题了。不过我们也可以从温姐姐，虽然只讲了一点点，不过我可以看得出来你那个十七岁好像是非常的痛苦挣扎矛盾的啊。那你这个我的意思是说，这几个话题会这样连在一起，是不是真的跟你十七岁那一次狂奔到教堂的经验有关系呢？
嗯，很老实的说，其实在我十七岁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我国中第一届好，那我从小功课不好 ，OK， 放牛班，好不容易我的功课有一点点长进，然后而且在学校老师对我有一些好印象，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希望的开始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我的母亲是有一些精神状况，可是她那个精神病并不是别人能看的，别人并不知道她是有病的人。就她到学校就说因为我爸爸妈妈离婚，她到学校就说我的孩子，她没有说我的孩子，就说这个人跟她老子一样坏。那一刹那我觉得我全然崩溃。十七岁那年哦，吃了，我今年45岁 ,OK 好。那个时候吃了17颗安眠药，你看，那也没有想到奇迹似的活，再活了下来。我印象中很清楚的是，当我活过来，我是回头到学校去跟老师说，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我相信老天爷既然造了我，他会有让我活下去的空间，然后我跟老师说再见。那是我那个时候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想我今天会跟青少年讲说，你要喊的时候，其实是你在抓住你的生命力去求助一个你不可能你无法去想象也无法预测的一个来自于上天的能力，我们被造的他要负这个责任。我觉得就是寄托在那个上头，看天主愿意怎么对待我们。所以我说这个求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好，我没有办法，环境这样子对待我，人这样对待我，可是我相信我可以活下去，可是就是求救，没有别的。这是我很语重心长提醒朋友一定可以做到这个样。
我不晓得今天我们谈的这个话题啊，对啊，因为我们设定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他们是青少年，而且他们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已经谈论过好多的话题，有时候我们也会认为说可能父母亲啊或者是长辈师老师也都很适合听，但是谈到现在我不太知道我们这个题目是不是适合说让小孩子啊他们来听，我想应该没问题，因为其实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那么刚刚王哥也提到，我想你在学校教书哈，一定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寂寞的十七岁嘛，每个人都经历过。然后在那个不知道如何去跟父母亲沟通，或者是把这个心事啊去跟父母亲讲，也不想跟别人说的时候，还有就像刚刚温姐姐，因为她的生命过程中遇到的是这么大的一个冲击，她该怎么办？她一直强调的是， 他用一股最后的力量去求救啊，然后老天爷真的帮了他。但是这种跟生命这种错身而过的经验，我不晓得王哥你在学校里头教学生啊，是不是有碰到这样子的案例，多不多？尤其是对现代的小孩子来讲，他们会不会常常把自杀挂在嘴上头，或者把他认为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其实自杀这个问题啊，为孩子们啊，其实你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两年前还是三年前，日本有一个偶像级的一个影星还是歌星自杀了，结果在日本就变成青少年疯狂的去模仿，
好像有点印象。
那因为那是他们的偶像自杀了，然后青少年就会去，那个时候其实那阵好多人跳楼啊，在日本，然后这个现象居然会影响到台湾，因为台湾很多孩子是日本的迷，
对
，OK， 所以为小孩子来讲，自杀它会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手段。他那这边可以呈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平常我有事情，我有问题，我都可以找人说，而且都有人愿意听我说，我就绝对不会走到那一步。根本连那个 idea 那个想法都不会出现。可是问题就出在我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头的孩子们，还有好大的那个压力啊。那他唯一放假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就是怎么样疏解他的压力，所以就是找刺激。那我们往往这个环境会使得孩子呢，其实不太容易静下来，不看电视，不打电脑，跟你聊天，
对，
好像是就是客观环境就已经是少了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场所给孩子们跟人沟通的那个环节。然后如果我们再讲到那个刚才那个自杀的状况，其实往往很多孩子他自杀了，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那有一个自杀的统计是这样，就是自杀的倾向，就愿意自杀的那个比例头，女性是比男生高的啊，可是自杀成功的是男生比女生大的啊。那原因就是男生可能比较不害怕，他就是做了。可是你看到那个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女生会有比较多次哈，她愿意，她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女孩子可能有比较多的想法，可能因为女孩子比较优柔寡断啊，比较在这个时期，在青少年这个时期看事情是比较会往比较忧郁的那个方向去看，所以女孩子容易有这样的想法。那男生呢，可能他只有一次想法啊，可是可能那一次他就真的自杀了。所以那可是你还好，女孩子她有可能有重复好几次，但她都有被救回来的那个机会。而当一个女孩子经过这样的经验被救回来以后，其实她会比较深的去看生命啊。怎么说呢，可能女孩子她们看到她们是可以怀孕的啊，她们是可以孕育下一代的啊。所以你看到那个女孩子对生命的看法，其实我觉得比男生是更珍惜啊，她也会觉得是一个很奥秘的。那男生不见得了解这么多啊，男生只是太冲动了，他做可能就会就真的是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小孩子啊，自杀他们可能真的就是，如果有很多这样的新闻出现，他们就会变成他的想法之一，他会去考虑。所以我觉得是大众传播里头有太多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为心上的朋友，如果我们不清楚的时候，或者我的情绪就是不高兴的时候，那往往男生冲动的时候就会比较危险啊。但是如果他旁边有一个人，或者他在要吃安眠药之前打一个电话，而他的朋友接了他的电话，而不是打录机，然后跟他开始讲话，那个情绪就会缓和很多，特别是他在很需要的时刻，你跟他讲这样的话，是会对他的帮助是很影响。那如果我们这样看，为什么平常我就能够有可能有三个朋友是可以这样子有来往的，可以谈问题的呢？如果有，那就不会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王哥在讲的时候，我想到最近这两年事实上在台湾有很多的青少年自杀事件当然这个比例或者是它的频率这个统计数字有多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到就是说尤其是所谓的品学兼优的学生他因为可能课业的压力或者是说父母亲的沟通有问题的时候，他们选择这条路的几率好像比一般的学生要大。我记得每次报上一有这个消息，大家都是一阵子 的这个惋惜啊，而且觉得说为什么到底我们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不过这边我倒是想问问这个温姐姐啊，今天您来一下子就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刺激性的话题啊。不过这也是原来我们在青少年特区规划节目当中我们要谈的一个主题。
嗯，
好，所以我想可能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大概都想过这个念头啊。那么在17岁就有这样的念头，那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下促成的，但是你后来这样走了过来，以后的生命你再去面对的时候，或是别人有相同的这个感觉哈，或者是他告诉你他想这样做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的处理的呢？
其实在我现在的生活里头，在教会里工作，我觉得常常是碰到青少年的时候，当父母把孩子带过来，我觉得我第一个做的是我一定偏在孩子这边，因为我们做大人的，我们可以去决定我们要做什么，可是孩子他真的是一个好像真的就是一个弱势，因为他需要依靠父母。那我觉得很自然的一个心情是我要去听，我要去仔细的听，就孩子怎么了。所以就是我有那样一个心情的时候，我觉得很奇特的一个经验，就是孩子很自然他愿意，他就是愿意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然后常常是父母反而会觉得，哎，奇怪了，你今天是第一次看到孩子，为什么孩子会愿意跟你说，把他的情况告诉你，而且愿意跟你一起做一些事情，而他就是不愿意跟我在一起。我想是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我去试着去体会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怎么了。我好想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而好像并不是要去不是要去看他的一个外在的行为，我要去做一个结果，我要怎么办，我要去帮他要怎么样，不是，我想去听他想表达什么，他想说的是什么。所以我想可能就是在父母跟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交往过程中，可能这个是对于一个做父母的很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是就是只是去听孩子说什么。我想这是孩子非常非常希望要表达的。我不知道对于青少年你们觉得我有说对你们的心思 OK？
对，我想我们可能要对温姐姐的工作哈做更清楚的认识跟了解，因为温姐姐真的是非常非常投入在你跟青少年的工作里面，那么也可以听得出来你非常非常的希望把你跟青少年相处的经验啊，让所有天下的父母亲听到以后，从此呢就没有所谓的亲子问题了，我可以感觉出来那个急切性哦。可是呢，我想对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可能他一下子听那个思绪可能没办法追上你的那个速度，所以是不是你可以再稍微说一下，说你现在从事的是哪一方面的工作，为什么你会跟青少年有这么多的接触，还有父母亲为什么都要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孩子带到你的面前来呢？
我想可能是很多人从我认识十几岁认识我到现在，然后他们也是做父母的，他们从我身上就是觉得说看到一个奇迹，这样的一个孩子怎么会今天变成这个样啊，这是别人，我觉得是这些大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我还要插嘴
，OK，
从怎么样变成怎么样，还
是
要描述一下。
真的是，就是大家所谓说无药可救，实在是很不好，是非常的不好。我想我就多说一点，比如又被关过的孩子 ，OK， 然后成绩又是中。在现在的人来讲是中辍生，在我们那个时代来讲并不是中辍生，就是反正就是不念书就离开学校了 ，OK。好像就是所有的一些不好的经验都在我身上发生了，可是为什么今天这个人可以活得这么好，好像每个人看到我的眼睛都是发亮，他们一个说法就是天主在这个人身上显了奇迹，这是一般大人给我的一个
有信仰的人，
哎呀呀，
有天主教信仰的人会这样子说的，有基督信仰的人应该是这样说的。
所以后来我也再回头去看我自己的成长，我觉得很讶异，怎么今天我再回头去看这些挫折，这些不好的经验，我怎么会对这些好像都不再把它是觉得是一个耻辱，反而觉得说，哎，究竟我也在怀疑为什么我今天可以开始活得那么好，而且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 我就再去看我自己，我觉得我花了蛮多的时间是在看我自己的成长，所以然后后来我就在我的信仰过程中，我觉得我愿意，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天主你造了我，究竟你愿意在我身上做些什么，你愿意我怎么去跟你合作。后来就发现到我在我身边周围的人，很自然的，不管说是小朋友大人老人，很自然的，只要是真的是他有求救的心，可是他碰到困难，他也许不知道他困难在哪里，可是就是这样突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透过信仰，我们去有个祈祷经验，然后去看，然后尝试把问题找出来，然后是这么的喜乐，然后把人再带回到天，就是再带回我们的信仰里头去看人生，我们怎么往前走，是这样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还有一开始啊，文姐就谈到说，其实青少年朋友，如果你有问题，你就把它喊出来。就是我最少我也喊一个老天爷啊。然后后来温姐在分享里头啊，我们才听到哇，原来十七岁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啊。然后
这是小说情节的生活。
妈妈可能有精神方面的疾病，然后父母亲是离婚，妈妈会到学校去，然后让你有一个不知道你那时候是觉得。妈到学校去，你觉得是很丢脸吗？还是
我觉得是我那么努力，结果这些希望也被破灭了。是，我觉得是希望，因为我从小的功课并不好，然后好不容易从放牛班升到升学班，而且老师对我还不错，有觉得有一席我自己可以生存的空间，就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位置也被打碎了，所以就觉得没有人生，没有活下去的可能性，就决定放弃。我觉得是那个意念，是我放弃，是一个放弃的意念，我绝望了，不，我不可能，连我自己的父母都这个样子，我怎么可能，我这么努力，结果今天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呀。
所以那是一个绝望，
是一个绝望，对生命的绝望。
所以那个时候才会吃了十七颗的安眠药。
OK，
然后刚才在你的分享你有提到你现在就是你的朋友看到你都觉得啊，怎么会以前那个样子的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然后你看到说他们会愿意把他们小孩带跟你谈，然后他们会也希望他们小孩是平安的，或者是能够像你过得这么样的好。你刚才提到把他们再找回来，你刚才提到的祈祷，刚才提到的信仰，刚好我们前两集有提到祈祷，前两集他们学生们也分享了他们在教会的团体啊对他的影响。那你能不能讲一点点啊，那个你在当时那个时候的那个状况，然后你的改变，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有是可以熬过来的，就这样说。
我觉得是简单的扼要的来讲的话，我真的是觉得在我的生命中，当我去把自己交付在天主手里的时候，是经验到在生命里头去经验到被他那个爱的经验。这个讲的时候觉得很抽象，除非我在生命中去经验到，譬如说当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碰到一个问题，我说我好像在跟自己对话，可是事后有人来协助我，或者我有一个灵感，我去找一个人帮忙我，就是这样子一步步，就觉得说有人在听我，知道我的苦，他知道我的问题，知道我的困难，他在听，所以好像就是这样，生命有一个这样一个历程，有一个过程，让我知道说我有人知道我的苦，OK， 他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祈祷经验，就是我说，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好像自己在跟自己对话，我怎么了？就是很自然的这样说话，我碰到怎样，我以前不知道这就叫一个祈祷，我所以甚至于到后来，我的喜，我高兴我也说，我难过我说，我生气我说，其实我不知道这叫做生活中的祈祷，然后常常就是自然的就会有人。会有人出现在你的面前去帮助你，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会就自然就说会去找谁去告诉他究竟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决。我想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我的一个生活中的一个经验。
所以你好像就是你高兴你也会讲出来 yeah, yeah, 好像跟自己说话、yeah. 你难过也讲出来、
嗯、
好跟自己说
对对
然后你觉得当别人有一个人听到你讲的话、
yeah.
知道你受的委屈、
yeah.
好像即便是你自己对自己讲你都觉得哎，好像是比较有力量
对
好像是那个绝望不那么绝望、
嗯嗯、哼
所以那个说出来的那个 是重要的
对说出来
我觉得可能被听的感觉才是更重要的因为好像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都一直在强调倾听倾听嘛、哦、事实上我想王哥你在学校里头做很多这个面谈或咨商辅导的时候、哦、你也一直强调倾听嘛、哦、在我们即使在上节目的时候王哥也是非常专心的听然后听了以后呢你就会想办法去归纳分析出来可是我觉得这个温姐姐提到一个蛮重要就是当任何人在对生命绝望的时候我觉得那真的是万念俱灰可是有一个力量让你不放弃那这个不放弃可能又会产生出另外一个更积极的力量哈，那个可能是用呐喊产生出来的那个原动力或者是那个非常大的能量让你能够继续面对下去不过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他一直觉得有人在听他所以我们今天父母亲跟儿女之间我们总觉得问题在是不是就是小孩子老是觉得父母亲不听他们
你说出了重点
说出了
就是重点对、uh-huh. 孩子其实很渴望要表达他们的、嗯、表达他们想说的话可是如果父母要去做一个判断说哎，他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而如果注意力是放说孩子他跟我说这个话你看他多么在意我要在意这份关系他说了如果父母是去看到这一层的时候会是那么喜悦他把这么深这么不好听的话这么深他的隐私愿意说出来我们若以大人的心态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多么难能很难能可贵的一个真的是一个亲情最宝贵的地方他说出了他最不敢说的东西、
嗯、
我想父母去体会到这个的时候我想你的心情会觉得满满的感谢、
嗯
孩子愿意跟你说而你不会再去听他、嗯、就是怎么他说的是三字经 OK 我觉得你的注意力不会再摆在这里
对 我们实在是好这个节目当中无时无刻不感觉不会不感觉到这个温姐姐的那个急切啊、哦，非常希望说父母亲你就好好的听孩子在说什么吧啊、哦。那么我想温姐姐还有好多话都还没有说完所以我们是不是在下一次的节目中继续请温姐姐来跟大家说
好
犹豫了一下哦不过谢谢朋友听众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也希望呢在下次的节目中能够听温姐姐再好好的跟我们说些她从小成长的一些经验能够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醒思范姐
王哥
还有
温姐姐
跟大家说再见
再见
再见希望总是